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15节到20节。前面我们读到仇敌三波的攻击，第一波是耻笑轻视，目的是要打击回归渔民的信心。第二波是用包围攻击的计谋和风声，目的是要让人分心，不能专心于建造城墙的工作。第三波是趁着人疲累的时候，混入住在他们附近的犹太人中，进行破坏，进而停止建墙的工作。第三波的攻势达到了一定的果效，使得犹太人从各地十次来到尼希米面前寻求帮助。结果尼希米使全部的犹太人都动员起来，能够工作的就建造城墙，不能工作的就集结在墙后安全的地方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兵器，防备敌人突然发生的攻击。尼希米还要众人转眼仰望大而可畏的主，并且帮助众人认识建造城墙是为着保护他们的弟兄、儿女、妻子和产业。我们就来到了15节，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，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，和板就不来了。这句话下面有小点，就说出这句话本来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，也就是仇敌知道了他们的计谋被识破，也看见神破坏了他们的计谋。这句话隐藏着一个原则，也就是犹太人要知道仇敌的计谋，当他们认识仇敌的计谋之后，他们就要转向神，结果是神破坏了仇敌的计谋。这个原则对于今天的教会还是一样适用，在属灵的征战中，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征战，我们需要负责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仇敌攻击我们的计谋。就像在这里仇敌有三波的攻击，我们讲了这么的仔细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仇敌要来攻击是怎么攻击，我们必须谨守，我们必须警醒，不让自己成为教会的破口漏洞，不让仇敌借着我们来攻击教会。一旦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，我们不需要自己直接与仇敌征战，我们只需要转向神，仰望神，神他自己会破坏仇敌的计谋。这是属灵征战的诀窍，当仇敌的计谋被破坏之后，他们不是不再来，而是改变用其他的方法来攻击神的见证。接着我们会在第5章第6章看到仇敌更猛烈的攻击。仇敌暂时停止攻击之后，犹太众人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，也就是按着尼希米在第3章所安排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负责的一段建造城墙的工作，每个人就照着尼希米的安排重新回到自己工作的岗位参与建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教会生活，每一个圣徒都参与建造教会的工作，也就是每一个圣徒都有侍奉，没有一个人闲站。其实一个教会健康的程度，就和教会中参与服事的圣徒成正比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主日的崇拜聚会只有20%的圣徒参与侍奉，那这个教会只有20分。如果有60%的圣徒参与侍奉，这个教会就有了及格的分数60分。当然更好的是有80%或甚至于100%的圣徒 都能参与侍奉，因为教会中每一个圣徒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。教会不是那一栋建筑物，教会是教会中所有圣徒的集合。因此每一个圣徒的成长其实就是教会的建造，而一个圣徒若不参与服事，他不容易成长。每一个圣徒属灵健康的情形就反映整个教会健康的情形。接着十六节，从那日起，我的仆人一半做工，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，官长都站在犹太众人的后边。从那日起，说到尼希米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仇敌的攻击当然是不怀好意的，他的目的是要破坏神的计划。然而在尼希米积极的带领下，仇敌的攻击没有带来任何的伤害，反而让犹太人在尼希米的带领下成为他们积极正面的动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回顾你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，你会发现更多时候在仇敌进攻猛烈的时候，也正是你更积极仰望神，你的信心更得着坚定，你的生命更快速成长。好像仇敌每一次的进攻都成为你成长的动力。果然就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尼希米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让他的仆人分成两半，一半做工，另外一半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拿着枪拿着盾牌拿着弓穿着铠甲，他们来保护另外一半做工的人。尼希米还使官长和众首都站在犹太众人的后边，他们参与保护众人的任务。因着敌人这一波的攻击，更把犹太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。尤其当犹太人做工的时候，有一半的犹太人，尤其是在他们当中管理的负责任的，他们特别要担上保护的责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不仅尼希米和官长们他们以身作则，他们也带下所有犹太会众都一起来效法。十七节，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。因着敌人的攻击，在建造城墙的任务上，他们变成一面建造一面防备。不管是修造城墙的人还是扛抬材料的人，都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。对于新约的圣徒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大家来在一起一同建造教会，我们也需要一面建造一面防备。那什么是我们手中的兵器呢？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七节，那里我们看到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因此我们在建造教会的同时，要穿上全副的军装。这全副的军装包括，第一个，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真理是我们能力的泉源，唯有持守真理，我们才有能力征战。第二个，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也就是说出我们的良心在公义面前是站得住脚的，没有任何的亏欠。第三个，以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，说出我们不管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要传扬平安的福音，让我们的脚中成为佳美。而第四个，要用信心当作盾牌，这可以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，仇敌各样的攻击都越不过信心的盾牌。而第五个，就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拯救，不再随从这世代的潮流，不再胡思乱想，而在耶稣基督救恩的保守之下。第六个，也是唯一能够攻击的，就是圣灵的宝剑，而这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。 就像耶稣在旷野40天被魔鬼试探，3次耶稣都用神的话回击。神的话是我们唯一能够攻击的兵器。在建造教会的指示上，每一个圣徒都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才能抵挡仇敌从各方来的攻击。而我们唯一攻击的兵器就是神的话。我们不依靠政治的力量，不依靠军事的力量，甚至于也不依靠从人而来各样的学说、各样的理论，我们依靠的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中有能力，神的话中有供应，神的话中有应许。我们有了神的应许，还需要什么呢？接着18节，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身边。从此每一个建造城墙工作的人腰间都配着刀，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满了神话语，成为我们应时的帮助。另外还有一个吹角的人跟随在尼希米的身边，角声是为了传达信息。这个吹角的人随着尼希米，尼希米到哪里他就到哪里。尼希米自己没有闲着，他称为整个防御系统的总司令，他整日奔跑在各地巡视修造城墙的工作。他身边带着吹角的人，为着能够及时的传达信息。19节20节，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这工程浩大，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，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他告诉贵胄官长和所有的犹太人，我们加紧现在修造城墙的工作，这个工程实在是浩大，整个城墙整个周围全部算起来差不多快有5公里的距离，因此彼此之间相距甚远。尼希米自己承担责任，他每天巡视各地的工程，如果碰到紧急状况，有仇敌前来攻击，他身边这个吹角的人就会吹出号声。尼希米对众人说，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要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大家彼此帮补，形成一个防御网来阻止敌人的攻击。做了这些预备之后，尼希米对着众人宣告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尼希米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积极带领重建城墙的工作，他做好各样的计划，也安排好各样防备的工作。他不是消极的等到事情发生再来求主帮助，而是积极的预备好各样可能发生的情况，而之后呢，再把主权交回到神手中，因为他心里面深深的知道，最终征战的是神。因为我们真正的仇敌根本不是参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斯图人，而是在他们背后那个黑暗世界的主灵气的鬼魔。当时尼希米带领建造城墙的工作如此，今天教会也是一样。教会真正的仇敌还不是那些在表面上跟我们作对的人或者是团体，而是在这些事情背后那一个邪恶的势力。因此我们征战的对象也不是那些在表面上反对我们的人，他们不过是被使用的工具。我们真正的仇敌是撒旦，他有时向四面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有时发动猛烈的攻击让教会承受极大的压力，他有时还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，让我们放松戒备，他能够进到教会内部做破坏的工作。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，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尼希米当年怎么样建造城墙的历史清楚地描绘在我们眼前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一同服侍，一同参与建造教会的工作，赐给我们恩典，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有职分的领袖，能够带领圣徒抵挡仇敌各样的诡计。我们知道最终 神要为我们征战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，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要得胜有余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